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领导人恐怕已经遭击毙。美军接收卡塔尔阵机进行改装，Trump获新的临时空军一号。美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强化核三位一体威慑能力。法官裁定撤销对 Newark 市长巴拉加非法侵入指控。金正恩亲临下水仪式，北韩新驱逐舰翻覆破裂搁浅。海军水手虚报炸弹威胁，令到 San Diego 机场飞机停飞近5个钟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可能击毙了哈马斯在加沙的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辛雅尔。这个月较早时候，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的一间医院，目标是辛雅尔，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尚未证实了他的死讯。如果辛雅尔的死讯得到证实，这个将是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头目的一系列打击事件里面成功击毙目标的最新一宗。这些打击事件对哈马斯高层造成了沉重打击。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三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消灭了几万名恐怖分子，我们消灭了谋杀者的头目大夫尼哈亚、叶海亚、辛雅尔，可能还有穆罕默德·辛雅尔。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可能会同意包括释放人质在内的暂时停火，但结束战争必须附带一系列条件，包括加沙非军事化、推翻哈马斯以及实施美国的加沙计划，即是让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以便重建加沙。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星期三表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接受了卡塔尔政府捐赠一架波音飞机，并将对它进行改装，之后作为新的空军一号供总统 Donald Trump 使用。帕内尔说，国防部将确保这架客机拥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功能，并符合运载美国总统的任务要求。之前 Trump 一直抱怨现在的空军一号已经使用了近40年，而新订购的波音客机也都被拖延了多年。面对来自民主党人的质疑， Trump 在社群媒体上辩护说，这架波音飞机是送给国防部的，它将作为临时空军一号直到新的波音飞机到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也在19号重申，这架飞机是捐赠给美国国家和空军的。他说，卡塔尔政府、卡塔尔皇室已经提出了将这架飞机捐赠给美国空军，接受捐赠过程将依据所有法律和道德义务。国防部和美国空军将按最高标准改装这架飞机，这个不是对美国总统个人的捐赠或者礼物。美国国防部星期三朝早从加州范登堡大空军事基地成功试射一枚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虽然未搭着弹头，但是美军强调这一次例行性试射展现了美方安全、可靠且有效的核威慑力。此举正值中共和俄罗斯近期加强导弹部署、军备竞赛升温之际。目前美国在5个州部署大概400枚民兵三型导弹，构成它的核三为一体之一。另外两部分是潜射导弹 和核能轰炸机。根据美国国家核安全局2023年数据显示，美国一共拥有3748枚核弹头。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同意消防部的决定，撤销对 New York 市民主党市长 Raz Baraka 的非法侵入指控。这个指控源于他较早时候同三名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访问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 ICE 的一处设施。新泽西州联邦地区法院治安法官艾斯皮洛萨在听证会上宣布了这个裁决。他说，逮捕尤其是对公众人物的逮捕不是初步调查手段。艾斯皮洛萨说，这个是一项严厉的行动，会对声誉和个人造成重大影响，只有在对可信证据进行彻底冷静的评估之后才能够实施。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出席的一场军舰下水仪式里面，一架新型5000吨级驱逐舰发生严重事故，船体破裂搁浅。南韩汉阳大学海军专家文根直指出，这次事故可能是因为造船工人还不熟悉大型军舰操作，并且在冲突中强行下水所致。这次的军舰可能和北韩4月25号下水的驱逐舰崔贤号属于同一级别。金正恩声称崔贤号能够帮助他达成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和核打击能力的目标。南韩官员和专家评估，北韩的驱逐舰崔贤号可能在俄罗斯协助底下建造，显示两国军事合作日益加深。北韩过去亦都曾经发生火箭发射失败或者是民间事故，当局往往将这个当成宣传领导人和劳动党如何迅速处理问题的材料。5月20号，因为未经证实的爆炸报警，一架即将从加州 San Diego 国际机场起飞的客机停飞近5个钟头，发出虚假报警的是一名海军水手，他之后被捕。据 San Diego 港务局警署表示，20号当日朝早8点30分左右，一架即将从 San Diego 机场飞往夏威夷檀香山的夏威夷航空15号班机上一名乘客，之后被认为是35岁的海军水手 John Steer， 告诉空服员知他旁边的乘客携带炸弹。 San Diego 港务局发言人佩奇表示， San Diego 港务局警察特种部队联邦调查局联合反恐任务小组及 San Diego 消防局等部门到现场进行了搜查和检查。佩奇说，相关人员在飞机上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Steer 因涉嫌做出虚假炸弹威胁及发布虚假安全威胁报告被拘留。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三表示，外籍人士只要拥有500万资金，很快就可以申请新推出的金卡签证，有权在美国永久居留和工作。卢特尼克当日在美国媒体 Axios 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打造未来活动上表示，我预期大概在一个星期内会建立名为 TrumpCard.gov 的网站，相关细节随后很快会公布，不过人们已经开始可以注册了。他表示，关于这项签证计划的进一步信息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公布。卢特尼克表示，这张金卡将取代政府原本的 EB5 移民投资签证计划。 EB5 向对美国投资180万美元或对经济困难地区投资90万美元等投资金额相对较少的移民发放绿卡。卢特尼克表示，新签证计划受到热烈关注。 他透露自己在近期访问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在这里推销金卡。川总统今年2月首度提出这项金卡签证新计划。阿曼外交大臣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第五轮核会谈星期五将在罗马举行，华盛顿或德克兰没有立即证实这个消息。星期三较早时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不管同华盛顿能否达成协议，伊朗将继续有浓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说，同伊朗达成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协议必须包括他们不能够做有浓缩，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做有浓缩就能够武器化。此外，卢比奥还告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知，今年可望有更多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关系。澳洲东部22号持续落下暴雨，令到原本已经高涨的河流情况加剧，道路被淹没。法新社报道，警方是位于悉尼东北方大概400公里的乡村小镇摩土，一度被洪水淹没的民宅内发现了一名63岁男子的尸体。这场暴风雨在短短两日内已经为新南威尔斯州的部分地区灌入了超过4个月的雨量。新南威尔斯州州长柯文斯表示，未来24小时恐怕会传出更多坏消息，这场天灾给社区带来了严重打击。他表示，新南威尔斯州中北岸的洪水可能导致近50,000人被困，当局担心至少有3人失踪。七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星期三齐聚加拿大班夫召开 G7 财道会议。在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推动新一轮关税政策之际，与会各国正努力淡化分歧，聚焦非关税议题来维持经贸共识。意大利经济部长乔治提坦承会谈面临一些困难，但他表示G7 能够克服这些歧义，并且说希望 G7 能够展现团结，达成最后的联合声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加拿大财政部长双鹏飞星期三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间隙举行了会晤。贝森特对媒体记者表示，他在这次 G7 会议上度过了非常有成效的一日。越南贸易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和越南已经结束了第二轮关税贸易谈判，并同意继续谈判来解决未解决的问题。越南贸易部在他的网站上说，第二轮谈判在5月19号到22号在华盛顿举行。越南贸易部长阮红燕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席了会谈。声明表示，在这轮谈判结束的时候，越南和美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确定了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的问题组，并需要进一步讨论也在未来达成共识的问题。声明指出，谈判需要在6月初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印度多间媒体近日报道，印度和美国可望在7月达成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印度的主要诉求之一是期待某些特定商品能够完全免除 26% 的关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Memorial Day 长周末假期，美国汽车协会 AAA 旅游部副总裁 Stacy Barber 表示，很多美国人会利用这个又被称为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年度假期和亲人共度时光。 AAA 预定数据显示，今年5月22号到26号假期期间，将会有4510万名旅客外出旅游，创下了新纪录。在所有外出旅客里面，预计有3940万人选择自驾游，361万人选择搭飞机，还有 200多万人会乘坐邮轮等。为了避开严重交通挤塞， INRIX 分析师建议出行者利用交通工具、应用程序等工具随时掌握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从5月7日开始，美国人如果想使用驾照搭乘境内班机，必须出示 Real ID 版本。南加州汽车俱乐部建议搭乘飞机的旅客最好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提前预订车位，提前上网办理登机手续，并随时察看班机变化的消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23日，星期五。人喺健康嘅时候，就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河南网络再封锁，王朝的警钟再次响起，中国人真是要造反。曼斯劳比奥之外，还有哪个将会成为更强势的接班人呢？金正恩转移焦点，几枚飞弹的挑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以色列大使馆员工在华府遭遇不测，川普追责，背后组织恐怕会覆灭。中共对留学生设下的枷锁，局势将会怎样逆转？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当局已经建立了的国家级防火墙 GFW， 针对中国民众实施严厉的信息封锁以及内容审查的背景下，河北省又被发现已经建立了地区版互联网审查系统，而且它的封锁标准要比全国防火墙更加严格，被称为是网络的墙中墙。互联网审查机制研究平台 GFW Report 在5月11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河南省部署了自己的审查机制，用于检测和封锁离开该省的流量。报告说，经过测试发现，河南防火墙采用了比 GFW 更激进而且不稳定的封锁策略。其中河南防火墙累计封锁了420万个域名，是国家级防火墙累计封锁规模的5倍有多。测试还揭露，在一些时期所封锁的域名数量是国家级防火墙的10倍。美国直谷通讯网络资深工程师中山向大纪元表示，进一步的封锁网络当然主要是中共各级政府维稳的需要，因为经济已经无力回天，累积的问题就要爆发。据中国经济学者苏小鱼爆料，习近平现在暂时避过一劫，曾庆红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表示反对军队逼供，还强调如果习近平中途下台，党就真是乱了。他提议维护习主席的权威，指出可以由党来集体领导，等习近平将犯的错改正。曾庆红的发言获得胡锦涛支持，提出要给习近平2个月时间，再用2个月的时间讨论到底是给习近平推，抑或半推，抑或是彻底将他拘捕。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表示，对于经济问题，习近平已经没什么高招了，但是今年的维稳工作实际上是习近平的重点的关注点。据蔡慎坤得到的消息，说党内现在对公安部部长黄小雄非常不满，认为他未做好公安工作，各种大案重要案件频频地发生。早前发生在福建的枪击案，以及接二连三的这些社群性的社会事件，高层要在四中全会追究黄小雄的责任。这样追究黄小雄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追究习近平。 今次習近平在河南洛陽鄭州的考察，他特別提到幾點，他要針對不同的社會社群，要作出有針對性的預防方案。跟住落嚟，維穩的力量可能會進一步增強，因為他要通過這種高壓的維穩來嚇老百姓，來阻嚇黨內各種不同的聲音，尤其是黨內的雜音，就是他們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將大家維穩住。不過現在是一個互聯網的開放時代，即使中共加強管控，但是微信仍然廣泛使用，資訊持續傳遞，導致中共控制資訊困難，就算手段升級亦都是防不勝防，習近平因為這樣焦頭爛額。現在社會的基層危機相當於到處乾柴，星星之火立即就會燎原。四川宜宾一间纺织厂20号发生火警，一名年轻男工人在吉咗一名同老板关系密切的财务人员之后，就放火烧工厂。知情网友说，该名工人之前因为辞职未获批准，工资被无故克扣800元人民币，在多次追讨欠薪失败之后，他情绪失控，最终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抗议。网络流传5月16号凌晨，中国G205国道某路段，一部载满钢材的大货车冲入交通警察夜间巡视检查站，造成18名执勤警察受伤，其中3名警察当场丧生。据爆料，大货车司机是因为被警察罚款震怒，开住大货车冲撞检查站，造成惨剧。目前中共官方封锁消息。有观点表示，这两件案有个共同点，一个就是虽然是金额不大，但是怒火已经去到临界点，一点火苗就能够引爆。而另一个就是网民一面倒支持肇事者。近日中国大陆的网络又开始掀起一股黄巢热，黄巢这个名正在受到关注。有自媒体人表示，已经好几次在热点时事评论看见同一句诗，天街踏进公卿骨。有些人还直接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天街踏进公卿骨呢？这句诗是出自唐朝末期的秦妇吟，主角正是王巢，描述的就是王巢造反之后的惨烈景象，意思是在天街上行走，脚底踩到的都是公卿贵族的骸骨。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20号的凌晨居然出现了足以令当局提心吊胆的一幕。过千名网友在抖音的一则普通新闻评论区，针对一个劳资纠纷同维权的影片，突然集体讨论在哪里起义。有人就发问，有没有组队的？在哪里集合啊？是不是在广州啊？还有人挖苦说，还是老规矩，南昌先开团呢？还有人就直接了当说，我做过武警，有没有人来组队？下面立即就有人回复，我是无妻无儿，就等大风起。唐正远表示，一班无牵无挂无把柄又处于社会底层的那种青壮年男子，在中共的眼里面是风险最高的火种，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烧起上来，就会燃点烈火，真是可能烧尽红墙。中共的管控越严厉，压榨越残酷，就好像高速煲一样，若果一旦崩裂，反噬的力量将会极其可怕。民心思变隐藏在社会现状，半讲笑的言论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付诸行动，草民造反因为缺乏资源难成大势，但是历史证明，草民造反经常是改朝换代的导火线。中共最怕民间火种导火线的潜在威胁，他们并不单止怕个别草民，而是担心这条导火线一旦燃点，可能会导致形势逆转，令他们无法控制局势。据国会山庄报道，副总统孟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但是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会追求第三个任期， 而且2028年看好卢比奥和曼斯。所以美国舆论，特别是保守派，就热烈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川普亲自选定卢比奥和曼斯作为2028年的接班对象。据《每日邮报》和 JL Partners 市场调查公司发表的最新民调，这份民调假设川普参选2028年大选的宪法障碍已经被清除，问到会在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给谁。结果显示高达 39%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首选，其次是现任副总统孟斯 19%，第三是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 6%， 第四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 4%， 跟着的是国务卿卢比奥获得 3% 的共和党人支持。所以曼斯作为2028年下一任总统的呼声就变得非常高，因为目前谈论下一任接替川普的人代表共和党竞争总统，谈论最多的是孟斯和卢比奥。就有媒体认为川普煽动了孟斯和卢比奥之间的竞争，造成他们有矛盾，所以孟斯就特别解释他和卢比奥没有矛盾。孟斯表示，我能够感到媒体讲述一些我和卢比奥竞争的故事，但是我每天和卢比奥交谈5次，那就是我对卢比奥的信任和信心。我真的认为在跟着下来的几年内，卢比奥和我可以一起做很多事，那就是我对我们友谊和关系的看法。如果他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会感到震惊。有观点表示，那是曼斯低调的表现，而另一方面，他解释和卢比奥的关系可能是某种进取，展现出一种他对卢比奥的相对优势。就在同一日21号，彭博社报道，川普的长子小川普日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暗示他将会可能竞选公职，考虑追随爸爸的脚步角逐总统位置。彭博资讯报道，小川普21号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被问到是否会考虑角逐美国公职的时候回答话，我不知道，或者有朝一日。小川普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川普集团工作，该集团主要的业务是高级房地产开发，他亦是他爸爸经济政策的热烈支持者。在川普第二届任内，他的影响力提升，同时极力说服他爸爸由曼斯出任副总统。他说，我认为家父确实改变了共和党，无论你怎么看他，共和党现在是一个美国优先的政党，一个 MAGA 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政党。虽然小川普很少主动提到自己的政治野心，但是近几年他已经变得更加畅所欲言，他成为竞选活动的固定班底，越来越频繁地在电视上高露面，也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黄金时段发表演讲。而川普本人的态度就令外界猜测他或者会尝试找到再次投身2028年总统大选的方法，即使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是2届。小川普虽然在川普这一届任内成为最瞩目的家族成员，但是他本人在白宫并没有正式职位。这样对于2028年谁来接替川普代表共和党竞选？有观点认为，相信2028年代表共和党参加竞选的竞争对象一定还会有其他人跑出，但是现在知道孟斯、卢比奥、小川普的出现机会比较大，特别是卢比奥和孟斯。有些网友认为孟斯总统总是闯祸，讲说话也很激进，但是由共和党选民的一些民调显示，孟斯的支持率还不断攀升，那是不是代表政治是需要激进的呢？南韩媒体指出，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22号上午，北韩咸镜南道的先德一带探测到几枚巡航导弹向东海，即是日本海发射，落入海里面。距离上次北韩在8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 SRBM 只是14日。南韓參謀本部指出，軍方事先察覺到北韓的飛彈發射跡象，同時已經做好準備，詳細的規格正在由韓美情報機構進行精密分析，不排除北韓是由海上發射飛彈的可能性。北韓今年2月曾經公開試射參考俄制對艦飛彈所研發的新型地對艦巡航導彈。韓聯社報導，有分析認為北韓可能改良飛彈成為艦對地或者艦對艦飛彈，同時進行測試。但亦有南韓媒體表示，北韓22號發射巡航導彈可能與驅逐艦下水儀式嚴重事故有關。北韓21號在青栗港進行8000噸級新型驅逐艦的下水儀式，下水的時候失去平衡，導致艦底部分受損，引發金正恩震怒。這件事在22號被北韓官方媒體報導之後，北韓隨即就發射飛彈挑釁。有觀點提出，此舉可能是北韓為了鞏固內部體制，安撫軍心。亦有南韓媒體認為，北韓是為了向國內和海外展示它的飛彈其他軍事戰鬥能力武以上，挽回面子。南韓軍方一般不會特別公開監測到北韓發射巡航導彈的消息，而是針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彈道飛彈，所以後續仍然要持續關注。兩名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員工21號晚在華盛頓首都猶太博物館外被擊斃，事件震驚各界。以色列官員譴責這是一場反猶太主義邪惡行動，川普表示哀悼，強調仇恨激進主義在美國沒有立足之地。根據 CNN 和 NBC 報導，槍擊事件發生的地點鄰近 FBI 華盛頓辦公室，位於第三街和 F 街交界。疑犯是來自芝加哥的30歲男子羅德里哥，他行兇之後走入猶太博物館，隨即被保安人員拘留。華盛頓特區警察局長史密斯21號在記者會表示，當晚猶太博物館有活動，包括兩名遇害者的一行四人由活動現場離開的時候被羅德里哥靠近開槍。史密斯表示，羅德里哥被捕之後開始高叫解放解放巴勒斯坦，他先前並沒有被警方列入觀察名單。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發聲明表示，這宗驚人的華盛頓槍擊事件顯示出反猶太主義必須要立即終止，仇恨和激進主義在美國沒有立足之地，他向受害者家屬致以哀悼，說這件事竟然會發生，實在令人悲痛，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人。德國、英國和法國亦都同聲譴責。德國總理默茨22號在社交平台 X 發聲明說，他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今次襲擊，同時表示目前我們必須假設這種襲擊存在反猶太主義動機。另外，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亦都在 X 平台表示，我們譴責這宗驚人的反猶太罪行，在這個可怕的時刻，我們同受害者、他們的家人和同事同在。法國外交部長巴羅亦都譴責說，任何理由都不能夠將這種暴力行為合理化。 CNN 報導，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隆在 X 平台斥責今次攻擊事件是反猶太主義的卑劣行為，傷害以色列外交官和猶太社區已經跨越紅線。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2號表示，我已經指示加強世界各地以色列使館的安全措施，同時增加對國家代表的保護，我們將會目睹反猶太主義和針對以色列的野蠻煽動付出的慘痛代價。即使中共從未放鬆過對海外留學生的控制，但是在中共內外交困的今日，所採取的手段更加老骨和強硬，尤其是針對公派留學生、交流生和學生黨員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強。 这些学生即使身在海外，但是就依然不能够自由思考。五月初，史丹福评论发表深度调查报道，在目前史丹福大学大约有1129名中国籍留学生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 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定期向中共驻外领事馆提交情报汇报，曾经提交情况汇报，通过这些汇报，中共就可以锁定同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很多人都有联络人，他们只是传达他们知道的事，很正常。一位专家指出，这些人观察同时记录美国尖端研究的秘诀，包括研究方法、实验流程、沟通渠道和共同合作模式。一名曾经在中国从事研究的史丹福学生回忆同一位中共党员的谈话，他透露 CSC 不单止指导学生的研究方向令他同国家资助的项目一致，还会根据党性忠诚测试筛选奖学金对象。这名在史丹福毕业的中共党员还表示，学生若果违反 CSC 相关承诺，他的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将会面临财务惩罚。自由亚洲电台亦都曾经报道，中共要求 CSC 资助的学生签署忠诚承诺书，一旦违约，家属需要承担代价。曾经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前学生 Elisa 方向史丹福评论表示， CSC 奖学金获得者受到中国联络人的监控，同时被要求就某些敏感议题的活动上报意见行为。这些公派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是无论在思想上亦或是个人行动组织管理上，依然是受中共严密控制，好像是中共伸向海外的一只墙壁。中共为什么对海外学生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2020年中共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讲明了中共内心的恐惧，说海外学生党员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面对所谓的风险，包括有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西方媒体构建的舆论陷阱，还有讲好中共故事的使命。英国留学生郭宇轩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对于学生的监控并不会因为人离开了中国就结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格。有些同学会在海外亦都保持自我审查，因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面、微信同学群里面有这种举报文化，总会有一些人是党员或者同领事馆有联系。如果你讲了什么批评中共政府的话，就会被举报，甚至导致家人在国内受到牵连。即使中共当局对海外留学生和党员加强思想控制，但是在正常的价值体系社会，人是会变的。佐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2020年的年度报告表示，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6000人获得 CSC 资助。即使中共强烈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回国，但是超过 85% 的美国中国 STEM 博士生仍然打算留在美国。郭宇轩表示，即使曾经深受洗脑教育，只要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重视个体价值的国家，很多人会开始怀疑反思，最终认清中共灌输的那一套大话根本就是理据不足，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和中共决裂，选择留在海外，选择重新开始。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向大纪元表示，其实很多人已经和中共切割了，现在在中国经济下滑，党能够给的利益也都少，出来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在海外留低之后，经济来源也都有很大改善，这个时候要做到无欲则刚相对容易很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议员要国际饭店证明台湾，俄突然与中共唱反调，华为求赛票换欧议员支持，马国否认华为晶片合作。菲律宾马尔雅号舰服役，小马可是内阁总辞改组。中美表面短暂90日，停火实质静静备战。7000万 Telegram 账号遭中共公安监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国两党议员21号联名致信给三大国际饭店集团，要求其在官网直接使用台湾称呼。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表示，阻止印太地区战争的时间正在倒数，这届国会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对中共进行全面压阻。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参议员布莱克本致信给希尔顿酒店、万豪酒店和海悦酒店执行长的联名信，对这些企业在网上使用中国台湾表达严重关切。信中表示，此举不单止与美国政府长期的立场背道而驰，亦损害了台湾作为民主伙伴的地位。华府透过台湾关系法与台湾维持坚固的联系，并积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关系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与私营部门都必须采取措施强化并支持台湾。去年10月4号，美国农业部、商务部、星财杂志所列全球500大的企业，指明美国政府对于台湾这个名称的政策，并敦促业界遵循。很多具有国际业务规范的美国大型企业都以正确地将台湾标示为独立于中国的实体，呼吁三大酒店集团确保在美国与台湾营运的网站上更名为台湾。他们还要求这三家公司回复这个问题，包括几时开始使用中国台湾来称呼台湾，是否受到中共或相关机构的指示，或受中共要求或建议所影响，是否收到2024年由美国行政部门联名发出的信函，是否愿意承诺未来在所有美国与台湾营运的网站上都将台湾正确标示为台湾。对此，中华民国立委王定宇表示，美国议员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认为台湾是独立于中共之外的政治实体，而且这个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致的立场，亦是川普政府对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立委陈冠廷表示，希望科技、零售、电商、观光等美国企业亦能够展现态度，以实际行动支持市场自主、自由，拒绝任何政治实体以政治胁迫企业。时评人蓝述认为，美国国会现在所做出的这一系列的努力，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够令台湾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空间，令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得到更大的保障。另外，穆勒纳尔还在听证会中指出，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夺取台湾的准备，面对中共的加速准备，美国及盟友必须视该威胁迫在眉睫，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增强军事准备、强化台湾防御或提升区域威慑力、加固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加速对台武器交付等，阻止冲突发生。 唯有让习近平相信侵略的代价高到无法承受，预防才有效。拖延威胁等于否定威胁。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中共亦在准备用恶意网络软件和经济胁迫对各国进行打击。前副国务卿富坎贝尔赞扬委员会的两党合作领导，并表示全球盟友正在密切观察美国对中共的应对。我们必须将更多能力转移到印太地区，认识到这个是21世纪对美国的终极挑战。委员会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直接影响美国就业与经济，同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有效威胁可以遏止不必要的战争。不行动的代价高于防御，威胁战争的成本无论是生命定是财产远低于实际作战。22号川普政府暂停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决定立即生效。19号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启动调查哈佛大学涉嫌与中共相关的合作关系，指责哈佛大学接待和训练中共准军事组织成员，并利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学者合作。同日，川普提名的美国移民局局长埃德洛明确表示，希望终止留学生的 OPT。 OPT 是美国针对持 F1 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许可，允许他们在与其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领域内工作，以补充他们的学术教育。另外，21号川普宣布要打造金色穹顶反导弹项目，加拿大亦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中共称此举破坏全球稳定，但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这个是美国的主权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事态发展将让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必须接触，以促进恢复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稳定。比利时检方点名五名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涉嫌收受华为公司提供的金钱、旅游招待和足球比赛的门票，帮助在议会中替华为讲好话。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21号在布鲁塞尔公开这五名涉案议员的名字，包括三位意大利人马图西耶洛、普林奇、德梅奥，以及马尔他籍议员阿塔德和保加利亚籍议员切明夫。这些人被控在华为的安排下享受高级旅游、观看球赛等礼遇，作为交换在议会中支持对华为有利的政策。这起案件在两个月前开始调查，比利时警方三月起突袭了多个地点，包括欧洲议会办公室。检方指出，华为从2021年起透过假游说真行贿的方式对多名官员提供好处，目前已有8人遭到起诉，其中还包括一名华为欧洲区高层主管。对于指控，多位议员都否认犯错。议员阿塔德在脸书发文说，他是被朋友邀去观看球赛的，不知道门票是华为提供的。而切明夫表示，他是通过助理的朋友邀请进入球场贵宾席的。议员普林奇说，他根本不在场，当时他正在意大利参加旅仪的活动。现在欧洲议会与欧盟执委会已经撤销华为相关人员的出入证，并表示将严查是否有其他人涉及。议会启动正式程序，由法律委员会审查，检方请求将决定是否解除这些议员的豁免权，预计在6月4号的全体议会中进行表决。与此同时，华为的丑闻似乎亦波及到马来西亚。19号，马来西亚数码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一次演讲中宣布，马来西亚将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用华为升腾 GPU 驱动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另外，中国公司 DeepSeek 亦将提供一款人工智能模型。不过，该办公室隔日在回应彭博社的询问时，撤回了他关于使用华为技术的讲法，没有解释原因。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5月21号发声明说，该计划属于私人主导项目。之前美国商务部指南曾明示，全球禁用华为升腾 AI 晶片， 但后续版本删除了这句，目前仅提醒业界注意使用中国生产的高阶晶片含华为升腾晶片的风险。不少分析指出，美中科技战正升级，华为被多国切割只是开始。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对大纪元说，马来西亚原本以为发展 AI 可以导入华为的系统，同中共打好关系，但是现在美国一刀切，要求你用华为系统就不能够用美国系统，陷入二选一的时候，马来西亚当然会选美国，不会选中共。因为一旦选中共，现阶段所有的 AI 发展完全都抹杀了，选美国的话可以延续现在的发展。有网友留言说，华为是中共的一个间谍机构，有特务机构、特务软件，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非要用独裁专政国家的大数据，共匪就收集你们的资讯，欧洲没有必要被中共殖民。菲律宾最近在南海动作频频，最新一艘巡防舰马尔雅号正式服役，这样使菲律宾抢先台湾一步，拥有可发射防空导弹的水面作战舰。新头壳22号报道，这艘由南韩 HD 现代重工打造，重达3200吨的战舰，不单只有反舰导弹、反潜鱼雷，还配备了垂直发射系统，具备海空潜电子四维作战能力。但就在马尔雅号服役第二日，南海局势再起波澜。5月21号，菲律宾的两艘公务科研船驶入南沙群岛争议海域，在铁线礁登礁进行海洋研究时，与中共海警船发生碰撞事件。其中一艘船在希望珠礁海域时，中共海警船两度用强力水柱射击及擦撞该船，导致菲律宾船的左舷船头和烟通受损，危及船上平民的生命安全。菲律宾渔业局说，这个是中方首次在希望珠礁一带采取这样的行为，菲方批评中方执法过度强硬，并表示其行动是想在该海域进行科学研究，采集海沙样本，过程符合国际法。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方面，总统小马可士面临压力。小马可士在21号下令内阁官员总辞，重新调整人事安排以回应民调，强调人民已透过选举发声，我们听到了，亦会付诸行动。安逸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次菲律宾其中选举中，小马可士阵营表现不如预期，只拿下参议院五席，引发其内阁总辞，全面人事重组。副总统沙拉所属阵营亦取得五席。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小马可士重组内阁是要备战2028年总统大选。2022年小马可士和沙拉杜特蒂组成联合团队胜选，但2024年两人政治分歧加剧，2025年沙拉遭弹劾，引爆内部裂痕。而杜特蒂家族在南部与地方势力影响力仍然强大，部分选民转向反对阵营或地方派系候选人。中美贸易最新局势正在快速变化。《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指出，虽然双方刚刚在日内亚达成了90日互降关税的协议，看似局势缓和，但是双方其实正静静加快脱欧步伐，走向一场新冷战。北京方面似乎将这90日视为强化防御的黄金期，在上个礼拜召开高层经济会议时，明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轴，强调中国要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不再依赖外部市场。这个是中共官方首度完全不提国际大循环，反映出中共早已预判与美关系难回过去，现在要加强筑墙自保。中共总理李强亦不再掩饰，直言要加快新发展格局，令中国的经济对外部风险有更多免疫力。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到访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看似中东外交，实际上处处围堵中共。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直接说，中共想做中东的金主，现在没有那个机会了， 呢趟出访亦促成多项与 AI 与晶片相关嘅合作协议。美方希望透过科技绑住盟友，更关键嘅系，川普政府仲松绑咗对 AI 晶片嘅出口限制，高阶晶片或可以大量进军中东。与此同时，据彭博社报道，中共近期约谈咗多家金属企业高层，主要针对军事与高科技相关嘅关键矿产。从加锗到稀土，中国过去几个月不断扩大限制出口范围，目的就是强化全球产业链上的话语权，但这个亦导致不少企业偷偷走私，引发官方反弹。中共商务部已经公开警告会加大检查与执法。海运市场方面，在90日关税豁免期，美国入口商纷纷抢货落单，导致中国到美国的货柜需求暴增。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刚是5月16号到美西、美东的运费就涨了三成以上。同时各种船运公司亦动作频频，宣布加收附加费等。业界预估未来几个礼拜从中国始发的出口货量将爆发性成长，可能到6月底达到高峰。尽管暂时关税缓和，但是现在企业界普遍担心90日后再变卦，因此都在加紧出货，揸住空窗期。美中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单止没有停止，反而可能双方都在静静加速。中共最新一代 AI 监控工具曝光，在17号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中共展示了能够监控 Telegram 翻墙行为，甚至分析民众心理的 AI 技术，震惊外界。据南华早报报道，在展会上，中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现了一款能够监视 Telegram 的 AI 工具。该工具不单只能够追踪超过7000万个 Telegram 账号，还能够读取超过300亿条信息，透过手机信号入侵账号，精准监控群聊。还有些 AI 技术能够分析个人购物、搜寻记录，甚至还能够预测所谓的极端行为。大陆软件工程师李先生对新唐人表示，原来 Telegram 做得不错，但后来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和腾讯合作，就被中共渗透了。他还表示，墙内 VPN 翻墙都存在风险，有些 VPN 可能本来就是钓鱼工具，不安全。如果要翻墙，最好是用国外的 VPN， 或者是用国外的伺服器自己架设 VPN。 在展会现场，不止中共公安部、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科技大厂亦纷纷展示配合执法的 AI 模型。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一款可以自动侦测翻墙行为的工具。一家北京公司宣称，他们的工具能够即时心理测试嫌犯，突破心理防线。不少技术人士警告，在中国，政府用技术监控老百姓是常态。中共当局在这方面不惜投入大量财力，现在出现的新兴技术都会成为中共的控制工具，外界担心中共的数码极权在升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